说梦，什么叫心识？心识是梦境，梦境是心识。什么叫根识？你在梦里里边出现的你是根识。他不心识不是仅仅是觉，这是理。我说的是事儿。这次讲课是用事来讲，不是用理来讲。什么是心识？心识是梦境，梦境就是心识。什么是根识？梦境中的你就是根识。听着听着都给让他给带沟里去。继续说，记住了，我这是用事儿讲的啊，不是用理。说我们说啊，是这样啊，在根识层面叫待业往生，根识层面的生死是分段生死，心识层面不同，心识层面的生死叫变异生死，因为他没有这个出身了，没有这个物质的身体了，啊，他是变化身，他是化身，啊，所以心识层面是变异生死，
分段生死，
变异根识是分段生死，分段生死就是因为他具体的持有的人吧，啊，有生老病死了，有一段一段人生啊，百年人生一段一段的分段的，天人不是，天人叫变异生死。因为从六道来看了，轮回来说就叫变异生死，这个层面不一样了。从一心来说，那就是不生不死了，那就非生非死了。啊，因为他一心里边他全是一心。啊，因为一心你不能用梦境里边的生死来定义做梦，啊，这就不同了。因为我们回去还要听录音啊，还要把这为什么要反复这样讲呢？你这里边不是说你听一遍就懂了啊，所以一定要这个有些概念跟我们生活概念是完全相反的，所以必须得反复强调才好。好，来吧。还有一个，佛啊不是没有烦恼，佛是没有烦恼跟有烦恼是同时的，因为佛他没有烦恼，他上这儿干嘛？所以佛呢，听到这个魔要毁坏佛法的时候，佛也留了，他也有，但是他这个有啊，我们这个烦恼是在一定局限里面，这有一个边际加成。佛既有边际，同时他既在里边，他又在外边，他这不一样。佛是一心，心识根识，啊，菩萨是心识根识，凡夫是根识。所以说记住了，谈佛的时候不能说有跟无，我们是认为有跟无，佛是有跟无可以同时，我们是不能同时，有就是有，无就是无，他这是可以同时，因为他看有的同时也可以是无，因为有是发生在境界中的有，所以就很难定义它为有了。实际佛法不谈有无，他有的时候他是谈非有非无，是这么的，它有四个定义，有无非有非无，哦，非有非非有，是这么的，肯定否定，然后不定矛盾，它四种，一种肯定，一种否定，一种不定，非有非无不定，还一种是非有非非有的矛盾，它是四种，这四种都谈到了，这才方法。生则决定生，去则时不去，去则时不去。这个用梦境来说，啊，你到梦里边生，一定是决定生，因为你做梦啊，梦里的你是去则时不去，真是你躺在床上的你呢，它就不是说消失跑梦。我们用这样理解做得好一点，因为它是不同层面。生则决定生，从你这个体来说一定生，但是个体只是生命的一部分，从完整的生命看是没有来去的。这个整个的宇宙是由梦境构成的，而且做梦的是你的话，那梦里边的那你好像也有来去，在梦里边你有来去，从做梦里面没有来去。 画出不同层面来。我们就相对来说用我们最贴近的例子讲，但这么讲并不是答案啊，这只是一种就建议你理解的一种渠道而已。
例子，
所以我们讲梦不是讲，不是说这个启发吉凶啊、预测啊，不是，我们是用梦喻，梦是一个比喻。要梦呢来用梦来预测吉凶呢，就变成真实了，就不叫预了。代表你真实的你人生是好是坏啊，预测是什么，这是落在实境里边去接触。我们不是，我们就拿它做一个比喻，一个例子。我们的意思是要找到后边的真实的背景，而不是说在这个幻境里边你怎么生活好坏，这个不一样，定位完全不同。所以在这里学佛呀、啊、可能没有什么利益，得听明白啊，因为我们对这一期幻境的人生啊不做评价，因为你好坏没有什么利益，好坏就一百年啊，很快就过去了啊。但是不是说人生只有百年，也不是说人生只有一次，因为这后边背景太多了啊。从梦里的你好像只有你一个，我们做梦来说，梦里的一切都是你，所以他这个一旦角度一换，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都实际都要进入一心，进入一心不是说最后你的所有的世界都化成一个光点了，不是。啊，在一心里边同样的也含摄大家。这里边佛法就不一样了，佛法呢，这个从密教来说，有根本智，有厚德智，啊，如来藏同时有如来藏的功德，啊，不是干巴巴的一个，啊，干巴巴的一个就落在智边，落在智境边，或者是我们没有智境边，只注重生活，就落在识边，啊，智识双运才对。所以他这种看法的既不一，不像那个。比如说这天道啊，到天堂都好，都到天堂去，这把人间否定了，不对啊。天堂跟人间同样存在啊，他这既不是老在天堂待着，也不是老在这个人间待着，它是两重双运，因为这只是境界啊，它就不一样了。啊，继续。你有分别心没有错，不是说你有分别心没错，但是分别心是在一个境界里分别，啊，就是你把后边背景打开，啊，那不是说没有分别心了，那你将来那你还找工作干嘛？你将来还得成家，还得做事情，还得啊。但是这所有的事在一个境界中，这听懂了吗？啊，不是说没有，所以他这个不是简单的用我们来说有跟无，啊，他两重境界性。既不肯定也不否定，啊，所以说佛法的很深奥，它不增不减，啊，不是说增加一个，也不是减少一个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很难理解，我们用一种方法就很好，比较容易了，就是佛法有一个例子叫虚空花，空中有花，比如我们蹲着猛然站起来，眼前不就有一金花吗？啊。缺血呀，眼睛，这空中有花是这样。但虽然有花，但是你既不能说它从哪里生，往哪里灭，那是幻象。幻象，如果你说它从哪生哪灭，它就不叫幻象，它就变成真的了。
有生灭。
这个听明白，就是幻象是什么？它有生灭的相，但没有生灭的实质，所以它叫幻象。就虚空花，我们眼睛就金花乱转，它有生灭的相，但它没有生灭的实质，所以你不能说它是从哪儿生，你从哪儿生它就是真的。这能听懂吗？能绕回来吗？所以你呢，这是用你根识来说的，属于在一重境界里边，就是实有的啊。我们一重境界里边都必须实有，不是实有麻烦，我们出门来上厕所都没法上。那男厕所女厕所是有别的， 啊，交通红绿灯它是有不同的警示啊，但是呢，从整体的来说有不同啊，因为生命呢，它从有这个实有的之外，还有一种有叫境界有啊，比如梦境中的你就是境界有，就是你实际梦里边的你是在哪，不是在床上待着，梦里的你是在你的梦境里待着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比如这次我们去文殊五台山道场，那文殊在五台山，不是文殊恐从来不在五台山，文殊是在文殊的境界里待着，但是我们看不到文殊的境界，我们就把五个山头弄得跟工地似的啊，盖了五个山头上五个台吧，都弄个房子，然后弄一个文殊像，就把文殊搁到这个房子里头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文殊的都是秘境啊，很多人看了这是文殊道场，但是回来一看没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心识的境界跟根识的境界重叠了，所以文殊菩萨是活在境界里，换句话所有的佛菩萨都活在境界里，佛菩萨不是活在庙里，给听懂了吗？那至少可以这么说，佛菩萨实际是活在境界跟活在庙里，它是同时的。如果你认为佛菩萨仅活在庙里，那就错了，那学佛就变成偶像崇拜了。但如果你说佛菩萨不没在庙里，也错，说既不能增加，也不能减少，啊，因为没在庙里，活在哪儿了？因为你的根识就认知不到，啊，他既活在境界里，同时也活在庙里。当然认为那庙里是泥菩萨是假的，错。如果这庙是在境界里边的庙，那泥菩萨也是活的。为什么？如果这个菩萨的像出现在你梦里的，做梦的你是活的，你梦里的一切都是活的。所以说，你看藏传佛教很多，你看那寺院那塑像，它也能示现神迹。为什么？它都是活的，因为它是在境界里边说，不是在根识里边说。所以这个定义就很难了。你必须得把境背景扩大，然后看你才能知道佛是怎么看世界。所以我们既不能说这泥菩萨像是假的，也不能说它是真的，因为你凡是落在根识里边，落在实有的境界里边，你说什么都是无明。无明就是你的眼睛是瞎的，你看你只能见到现象，不能见到实相。怎么叫明呢？既见到实相，同时也能见到现象，这才叫明。所以这个佛法说起来是很累。这个这样啊，不能这么理解，这么理解就变成这个弄好就变成邪教，这叫反智。你这一般说，这耶稣说打你左脸，你把右脸给他，这也不完全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根识里边，你不能把这心识拉到你根识境界里边去解读。你要解读的话必须两重解读，所以说现在的佛教宗教为什么让人说为麻醉人民的鸦片，本来是两重的事儿，他都老在一重里说，所以你就不理解了，他就变成完全变成说教了，给听明白了。害你的人就是敌人，对于你来说，除非你有两重境界，那就不同。为什么？因为害你的人是舞台，这个事情发生在舞台上，
真实。
那这个你说它真实也真实，说它不真实也不真实啊。就跟我原来给大家讲过一个白毛女啊，那个演白毛女和演黄世仁的都是革命战士，那是延安嘛，是吧？他不可能说真正从白区弄一地主来演地主。所以演好人跟演坏人在延安的时候都是革命战士啊，所以曾经发生过这个演这个黄人啊，是这葛优的爸葛存壮啊，那底下这战士看着生气，拿着枪棒就对着舞台上打一枪，差点给打死了啊。因为他不懂啊，那舞台上的敌人他也是革命战士演的。所以如果发生在舞台上，这换句话是活的，因为他背景扩大了。 舞台上的真实，严格的来说它是虚化的，因为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条件，离开这个条件，比如说舞台上他是坏人把他枪毙了，下了舞台作为演员的话都是革命同志啊，中国都在一块儿吃好吧啊，那不能说谁把这个毙了，那就麻烦。但是现实当中很麻烦，比如说演这个啊日本鬼子鸠山那位啊，当时领导接待所有的都接待，就他不接见啊，因为他是坏人，这领导的脑子就很糊涂啊，那位同志只是放话啊，然后他得躲在宿舍啊，所以说大家都认为方华是坏蛋，因为当时演让方华演的坏蛋，方华还特别用功啊，他观察这鹰的眼睛啊，演完了像，实际他是革命同志，领导接见的时候不接见他，你说你让人演坏蛋，他演坏蛋的他不是坏蛋，所以当时这个阶级斗争啊那么这个有点长，就不太清楚啊，就我们一定要就你也不能犯这错误，那害我的人也是佛派的，不是佛派，你不能把所有东西压在一个里边说，那就成三明治了。所以现在的这个没办法，一旦因为我们人间最高是哲学，哲学上面是宗教，但一旦把都压在一个层面，哲学也没有，宗教也没有，人生的生命空间只有地球了，那就没意思了，是吧？你只有艺术插插花啊，那没有意思，因为你所有做都没有意义了，你百年以后都结束了。实际有宗教是很有好处的啊，至少我们生命空间你打开了，打开了以后我们这个哲学才能跟科学拉开层面，生命分出层面，生活分出层面来，这个生活才有意义，才百花齐放。要不然真跟文革似的，就是两种颜色，一灰色一白色，啊，弄得就生活就比较单调。这个有一个问题啊，这个小辉这个讲的呀，他多用我们生活中的这个例子，因为当时黄老讲，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宗教，黄老讲这个宗教，讲宗教的时候尽可能不要用实境中。因为我们容易把它做实，我们这里讲的经常用梦境，因为梦境呢既是实境又是非实境啊，所以我们是从变现来讲，不是从我们这儿来反推啊。因为从变现意义站在能变的角度看，我们是完全是虚化的，所以我们呢尽可能不要用这个实境中，比如说游戏啊，因为你们在这个念佛器的时候讨论的时候，我也听了你们这个发言了，小辉这发言，比如我们讲的我们现在的宇宙啊，包括多维的空间呀、包括外星文明啊，种种种种都是以我们的认知根植认知，虽然呢我们这样讲能讲到六十的六七八，但毕竟还是六十啊。宗教不同，宗教一定是要讲到七十，至少是七十，要不然往生就没有意义存在了。我就打断你，因为好不容易营造的迷境，到时候这你就给我带沟里去麻烦了。因为这些有很多是老师是新学，所以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到这个锻炼的时候啊，所以你这就禁止你发言了。
好嘞，
好，按照老师说的你讲。
我不是说这样，因为我们自由讨论，但是因为这个环境好不容易营造出这么一个境来。
带沟里，
还有给我带了一个科学背景，因为还有一个我们这里啊，经常有一个刘峰，知道吧？就大家也讲那个。但是我们为什么刘峰讲跟我们这不同？因为现在科技的讲啊，六十他往往是给出答案，实际的佛法不是，佛法是不给答案，他的目的是要引向背景，不是告诉你这个是什么。因为我们在这个幻境中得出一个是什么答案没有意义。因为这镜本身是画，我们也本身是画，我们得到一个肯定的没有意义，所以我们这里跟外边讲的东西有一个绝对不一样，就是佛法它实际所有的教法都是引向背景，引向真实，引向真实还有一个六十平台的语言和七十平台语言是不一样的，跟镜不一样，所用的东西不一样，我们的语言有方向性，因为是根实配备的， 啊，心事败败，为什么我们说话比较繁琐忙乱？对我来讲，因为这个语言不够用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。虽然现在的科学，比如慢性文明啊，啊，预测呀，啊，很多东西讲的都差不多，啊，都非常有智慧，也往往能把这个理呀讲得非常清楚。但是，一旦清楚，就跟我们看这个谍战片一样，啊，以及跟追韩剧一样，追着追着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现在逻辑里面有一种习气，你都停不下来了。但是这个没有意义，这是逻辑的意义。所以说，这个大乘佛教特别有一种说法，就是佛法不对因明者说。因为一逻辑以后，你都认为缘起，所有的事情都是缘生的。实际在佛法它不是缘生。比如说，我们认为是缘生，我们诸位都是妈生，但天道不是，因为我们是胎生。天道是化生，化生里面包含胎生。化生是什么意思？你跟你妈都是上帝生，这个在胎生里面就解释不清。那里面的你跟你母亲是两个不同层面的，因为母亲胎生里面，但是从上帝那儿说，你们两个都是上帝生。那从一心上，一切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妈妈，这个并不是否定你妈生你。你妈生你只是在地球在分段这里边成立，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讲分段生，讲分段生死没意义，反正百年以后我们都肯定都不在了，啊，我们为什么要讲变异生死，要讲心识？变异生死它就把生分段生死的范围就打开了，同时我们要在变异生死要打开，讲到一心又打开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的目的不是在这下结论。比如说依这个量子物理啊，依什么这个弦理论啊，依种种种种这个理论的或者什么都给出一个认知，好，得，因为你一旦有答案你就停在这儿。这个禅宗叫死在具象，因为你就不去联想了。说为什么声闻呢？就是这样，因为他打坐寂静寂灭为乐，寂灭完了他不再想了，实际不是。因为寂灭为乐，你虽然无分别了，但是你这个寂灭无分别还是你的所得呀。所以说那个弥勒菩萨到第九定四禅八定，九定就要舍，要把这个寂灭舍去，
舍寂
啊，实际无所得才是究竟。你的寂灭为乐只是无分别，不是无所得，因为你的寂灭为乐本身就是所得。所以说你看菩萨每次修都是要什么正经，就是你的菩萨的正道几地几地你才有所得。但同时如果你要再往上走，你一定要把这个去掉舍下。所以这个宗教呢跟世间的文化不一样，世间所有讲课老师必须给出一个答案啊，数学老师不能说一加一等于几我不知道，咱们商量着办，那就没法教了，这个必须得有答案。但是生命里边不能以这个分段生死的结论来概括整个的生命实相，这听懂了吧？所以他要什么叫留白啊？在生命问题讨论上一定要留白，而不是给他下定义，听懂？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语言的文字波若啊，文字波若能够通向，它是一个通向实相波若的一个很好的桥梁啊，但文字波若它不是实相波若啊，因为它有不同层面，好吧？那么今天几位老师都发的不错，把这都得记下来，回去以后好好交作业啊，把这都写好了，费点心，因为今天我能听到这个是很难得的啊，你都知道什么叫无生法忍，怎么来不知道。都知道有菩萨，初地菩萨、二地菩萨，但是你怎么？因为真实的佛法，你必须得登地以后才能谈到修行。就你正至少你解悟无生的时候，你才能佛法的修行才开始。如果你不懂无生，你的所有的修行都叫前行，准备跟佛法严格说没边儿，挨不上边儿。只有你懂得无生法。所以你才能坚持这些修，才进入修道。因为是佛法这样的， 资粮道、家庭道、见道，就是见道无生，然后才是修道，修道最后才是无修道，啊，这听懂了吗？所以今天如果大家能过这关，那么你就开始进入修道，你要过不了这关，你还是家修，还是门外汉。人在今天至少把你们带到那佛教那慢门，在哪儿冲哪儿开，把你们带过去了，让你们看一眼庙门在哪儿，就是起了这么多，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造化，啊，听明白了？不能说自己坐在闷的屋里边，啊，这夜郎自大，自个儿盖一庙，这云总也经常要自个儿盖庙，那也没用，都是你自个儿的庙，跟真实的庙不一样。所以说，既然它是无为法，所以就不要下定义，不是不对啊，因为它这样方向容易误导。好吧，这那咱们就休息休息，今天咱们就到这儿，因为这个理论呢很深，不是那么一两次就能明白的，得好好的反复琢磨，同时回去要配备的看大乘经典。我们建议大家看看那个，原来我们学过，也写过作业，就。大日经啊，也叫大比丘遮那神变经啊，你要看一看。同时还看一部什么？因为我在五台山给他们建议，要大家看看《文殊悔过经》啊，一本经叫《文殊悔过经》，我们也学过。文殊悔过是悔的什么过呀？就是你落在根石上，你忘了一心，这就是过。
起了
不慢。因为你本身就是生命的实相，但是你把忘了，你把现象当你。你把投影当成真实的，所以文殊悔过是替我们悔过，所以从这部经来说，文殊就像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一样，他替我们悔过，行吗？这两部经一定要带大家建议回去好好看一看，一个是大比丘遮那神变加日经，
大日经，
就到大日经，
我们以前好像看过，
因为那里面非常清楚一点的，还有一个呢，我们可以把那个。作业，因为这个，我们当时啊发的是无主生心写的这个作业，啊，一个比如说呢，这个经，还有一个文殊悔过经，文殊这个无主生心呢都写的作业，你们大概看看作业就知道了，啊，因为这两个懂了以后，实际你就明白，实际你是在一心的，但是你忘了，你就有过。就是文殊他自己为一有佛见就被贬到铁围山，因为一有佛见落在石头了，那就忘掉了这一心了，那后边就贬到铁围山了。铁围山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局限了，他一落就落到具体了，具体了就铁围山就住了，啊，所以他是两重其中，他哪个都不落。听明白？神变加之经你就看了，就知这个世界是。我们严格说，这释迦他有三千大千世界，都是他的化的。这个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佛法从宁玛派传承来，它有两个，啊，讲见地的时候，他即无所住讲最高的一心；讲修行的时候，一定从他空间来讲，不能从一心讲，一心大圆满是没法修的。因为就不住了，不住你怎么修？要从修行来讲，必须得从他空间来讲，就是佛觉不空，就是佛不空，就实有的，要不你没法修。你听明白了？你说我都什么都不在乎了，那你没意义，对你的，因为你有身体，你摸你就疼，是吧？待会儿这还得吃饭，你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得把那东西装肚子里去。装进的时候喜欢，你排出去的时候肯定就不喜欢。从这儿得过一下，所以说我们要修行的时候，必须得用他空来修，就是我们必须得坚持，就决定活在阿弥陀佛的梦里。阿弥陀佛就是一时有一人，要不然你没法修。这听懂了吗？修行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实有，你必须得把变现境的也变成实有，我们才能修，因为它跟我们认知能够搭上。我们要把阿弥陀佛弄一空无的，你怎么修啊？你就没法修了。所以修行是从他空间来说，他空就是什么？就是变现的空，能变的不空。啊， 这就大，这叫大功，就圣义不空，世俗空，这叫大功。讲见地的时候，因为佛法真实的佛法分两部，一个叫见部，一个叫修部。见部的这个讲见一定是高高在上，修是从下边开始，啊，所以讲到修的时候，我们就得要把阿弥陀佛，就要把这个净土做实。要不净土要是虚幻的，你怎么念佛你就没法念了，往生也不你没法谈了，啊，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地球是实有的，阿弥陀佛那个极乐世界也是实有的，实有归实有，这是从修来说，必须得这么建立，那没法修了。你导航你没有一个具体地方，你我这儿都来不了，啊，一样，他必须修，但是从见地上一定要高，啊，听懂了吗？所以我们的修不是说我们这不究竟，你究竟了没法修了。再说给你讲不究竟没意义，为什么？因为能学的你本身谈的还不究竟，你讲究竟的不是跟你配不上，跟你配不上，你既然不究竟，那个法也是不究竟，这样能配上。我们简单来说啊，这听懂了吧？所以说在修的时候就不要讨论它究竟不究竟了，啊，念佛就不要讨论这佛是有啊还是没有，是觉还是没有，那就是啊，要不然你没法修啊。这记住了没有？见地的时候，那就是几无所住，什么都不住，啊，落一点点。所以说老僧啊，去年还有立锥之地，啊，今年立锥之地也无，啊，就去年身上还有个布丝儿，今年就整个的里外都光了，啊，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点都不住，啊，这是从见地，从修。